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在你的面前，我们恭敬地将这段时间交在你手中。主赐福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差遣了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圣灵有印证在我们里面，不单成为你的儿女，也圣灵也赐下施行救恩的工作。我们也看见圣灵也将真理带给我们，我们做这恩典献上感谢。求你让我们能够在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我们一起的学习有更多有深入的明白。我们祈求圣灵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你自己宝贵的真理的里面。我让我们透过这样的主日学课程的学习，我们一起在主里面得着造就。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赐福给我们听讲的传讲的，都同蒙圣灵的引导造就。我们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今天下午我们就会谈这个圣灵论，我们会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导论的介绍。那我开始的时候先用李建安博士的这样的一个圣灵论的这个导论的课程如果你们当中有胜过有上过他的归正简明神学圣灵论的话，你们应该都很清楚。那认识圣灵跟圣灵的工作，我们知道圣灵也是神，这是三位一体的真神，这是我们所承认所相信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那这个图表很清楚的向我们讲解了这样的一个圣灵的工作跟三位一体真神的工作。我们知道如果从事工的里面来看，圣父我们常讲圣父预备了救恩，不单创造他们也预备了这样的一个救恩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呢，圣子道成肉身来为我们做什么呢？来成全这个救恩圣子来为我们成全了这救恩。然后呢，他不单成全救恩，死在十字架上，他死后三天复活，然后呢升天那现在在父的右边，将来他必然要再来，然后做什么呢？不再做救赎主，而他要做审判的主审判的主，圣子的工作。然后呢，圣子复活升天之后呢，就应许呢父跟子要差遣圣灵的降临。所以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就降下来了降下来了。所以圣子的工作是一个客观，让我们可以知道一个客观的事实，就是说圣子施行圣子成就这样的一个救恩，在我们这一切从创立之前就蒙神所拣选的人，这个救恩就成全在我们身上。但是圣灵更来做什么呢？施行救恩在我们个人的里面，这个是一个主观的经历，就是是个人性的施行这救恩在我们里面。所以有的人就在某年某月某日，圣灵就感动我们，引导我们，让我们在那一天我们决志悔改信主，我们归向神，这是圣灵的工作，施行救恩的工作。但是圣灵不单只是施行这个救恩的工作，圣灵还有其他的工作的，这个就是在圣灵论我们所要谈的。那其中一个不单在圣灵论谈呢，我们会谈到救赎论的时候呢，救恩论的时候就会谈到这样的一个救恩的这样的一个次序圣灵的施行救恩，我们看见呢三位一体的真神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恩召，在恩召里面呢有一个有效的恩召跟一个普遍的恩召。所以你会看见一些的布道会，不是来到布道会的人都每一个人都蒙恩召然后归向神。那有一些到台前来的，可能他只有一个只是当时一个普遍的一个呼召不讲到真正呢，有的人就有这样的一个有效的恩召，他们真正来到神面前真心悔改。那这个在救恩论我们会提到的。然后这个人信主之后呢，他不但蒙恩召重生，然后呢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跟悔改，连信心都是神所赐的，然后成为神的儿女，称义跟赐养，然后他就成圣在成圣的里面我们就看见这样的一个成圣的工作然后呢他得蒙上帝的保守，可以坚忍一直到基督再来的荣耀或者他 离开这世界的时候呢，他啊身体灵魂就归到神那里去，然后等候基督再来的时候呢，身体的复活，最后得到这样的一个荣耀，这是完全得胜成圣的那个时刻的到来。啊，这是在救恩论里面会提到的这方面。啊，刚刚就提到圣灵不单施行这样的救恩，圣灵还赐下什么？他赐下恩赐，赐下恩赐给我们这些，就是这些教会。教会不是建筑，就是我们这一些蒙恩得救的人，这一些人。那以弗所书四章十二节就告诉我们，那圣灵赐下恩赐来做什么？第一，成全圣徒，让我们可以各尽其职呢。然后做什么呢？重要的就是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恩赐被赐下来的时候呢，恩赐它是多元性，所以很多我们就从圣经里面可以知道，哦，当时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等等的，这一些很多多元性，很多方面的不同的恩赐，哦，但是呢它却有一致性。这些的恩赐的一致性是做什么呢？就是要成全信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建立一个什么基督的身体的一个教会，其实一致性的，哦，一致性。虽然是恩赐多元性，却是一致性。那这个在我们在接下来的圣灵论的课程里面，我们就会提到的这一些。所以大概从这图表你就知道，圣父、圣子跟圣灵三位一体，哦，他们的这些的工作。那我们就从今天开始提到圣灵论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注重在这一方面的工作。那圣灵论，我为什么刚才就在报告的时候提到为什么这样重要呢？这样的一个课程。那么呢，因为圣灵论带起了很多的问题。那今天你在讲台上会发觉到，很少讲员会讲到有关圣灵，哦，有关圣灵，比较多讲圣父、圣子的工作等等。那很多在讲教义这方面，但是很少就提到有关圣灵论这方面的问题。那有一些，哦，正统的教会，或者是一些传统的教会，或者福音派的教会，他们也很少在讲台讲圣灵。为什么？有的人讲，哦，你讲圣灵啊，哦，就是你们是不是要走灵恩派啊？他们有不同的这些观点，就会带出这一些不同的问题，哦。所以不论是圣灵的教义或不敢讲圣灵论呢，这个也不对，哦，也不对，啊，观念上也不对，就觉得说哇，讲圣灵就是你要走灵恩，哦，灵恩，哦，等等的这方面，哦，的这些的问题。那么呢，对圣灵的工作跟恩赐方面又出现争论，什么恩赐的问题，啊，等等这些的问题，彼此的工作，彼此的批评，那等等，好像我们今天就很多人讲到底有没有方言这样的一个问题，哦，到底圣经里面讲的方言是什么东西。所以这在圣灵论里面我们也是会讨论，哦，有的人讲方言不是，是讲外国的语言，有的不是，方言是一种很特别的恩赐，到底今天有还是没有，就很多有关这方面就出现了很多的争论这方面的问题，因为对圣灵论不清楚，哦，那么很注重主观的经历，忽略客观的事实跟真理，主观就是个人的这一种的经历。所以如果你很不清楚的话，有时候忽然间你去到一个教会，哦，去到一家教会的领袖或者牧者告诉你，啊，你有没有圣灵，啊，有没有圣灵，不清楚，不清楚，然后他继续再问你，那你有没有被圣灵充满过，啊，圣灵充满，圣灵充满是怎样的，我也好像不知道嘞。好，你会讲方言吗？方言啊，哦，福建话、广东话、客家话，啊，海南话，啊，然后那些马来话啦、印度话，一点点啊，这些东西讲方言。我说不是，不是，不是方言。哦，你讲的什么方言？那种叽里咕噜啦，什么啦，这种啦，你会不会讲？哦，不懂，这个我也不懂，我也没有经历过，还没有。我说，那你要领受圣灵啊，领受圣灵，怎样领受啊？你来，来到台前，哦，那么牧师会为你什么？为你按手，让你领受圣灵。你领受圣灵之后，你就会经历呢，你就会讲方言，你就会讲方言。不但会讲方言，可能你会看到异象，你会做异梦等等这些都，哇，很多东西。那如果你不清楚呢，你去到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时候呢，啊，你就忽然间就产生很多这些的疑问。但是呢， 从圣灵录你了解之后，你回到圣经里面，到底圣经里面在讲的圣灵录到底是什么。所以呢，我们需要从这方面，所以不是一个主观的经历，我们要从圣经，从客观观面里面来看，到底圣经里面讲的圣灵论到底是怎样的圣灵论。哦，那么呢，哦，我们也不单单只是知识，知识和神学理论，你不单只是懂圣灵论的，懂圣灵论之后呢，你怎么去 practical， 你怎么应用在我们生活上。其实比如说很多我们需要在灵里面祷告的，就是在保罗在他的这个新约书信里头，我们不单用悟性祷告，我们也要什么，用灵性祷告，怎么等等这些，还有追求跟操练我们的属灵恩赐等等，等等这方面，我们都要这方面的去认识这方面的问题。好，那五行这个圣灵，圣灵在五行节降下，五行节是在什么时候？什么节期之后就到了五行节？还记得吗？记得吗？什么节？逾越节。逾越节他们要守节多少天？七天，七七四十九天后各天就是五旬节。五旬节。知道耶稣在上五旬节的时候呢，当时候呢他们在过五旬节做什么呢？那么这样的一个祭司呢，大祭司就要在站在圣殿高的地方呢，在圣所里面呢倒那个水，水就从圣殿的高处流下来。所以耶稣当时在这样的一个五旬节的时候呢，过五旬他就讲什么，就用什么活水的江河来比，那他说圣灵来就好像活水，你们要在我里面，就像这个活水的江河，人喝这个水就永远不渴。耶稣是比喻什么？五旬节圣灵的降下，所以他就好像那个水从高处这样流下来，就预表什么？圣灵从上赐下来，赐下来，那是在五旬节的时候降下来。那圣灵降临之后呢，有几种的界限的突破，有几种的突破，那我们可以知道圣灵在五旬节降临之后，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呢，你就知道圣灵在五旬节，在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之后呢，第五十天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就被差遣下来，所以他落在120位使徒们的身上，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给我们看见。那么什么事情呢？就带出了几种的突破。那第一个突破是什么？种族界的突破。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在看的时候呢，圣经里面特别好像只是在注重在专讲犹太人这个民族。那这个民族呢，在生命记七章七节的时候，他们就说神，圣经里面就说什么，他们是神特别的选民，特别的选民，那么犹太人。但是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呢，我们看成是它有一个突破，突破了什么？种族界的突破。那当时这些选民，那犹太人以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很高傲的一个地位，他们有什么？第一，神赐下来律法给他们，他们有这些律法，他们有律例，有这些典章，神亲自对他们说话。所以当时在圣殿的时候呢，你们知道圣殿的时候呢，他们把圣殿犹太人跟外邦人是隔开的，所以他们有一个墙把他们隔开，把他们隔开。那外邦人是不能够进到内院，他们只能够在圣殿的外院，所以中间隔了一段墙。所以凡是外邦人进入到内院的话呢，他们会被处死，所以非常的严格。但是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呢，他说圣经就新约圣经讲了，把这什么，他就成了什么？使到两下成为和平，把中间的这个墙把它什么，把它打破。所以呢，耶稣基督来的成就的救恩，不单把这样的一个隔断的墙把它拆毁，当圣灵来的时候呢，也突破这样的一口种族的疆界。那么圣灵降临的时候呢，我们就给他看见什么东西，这边就提到呢，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当耶稣复活就要升天的时候，他就告诉门徒说什么，当圣灵降临的时候呢，你们必然不但要得着能力，然后要在什么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这一节经文非常重要，是在圣灵论我们会提到的话，特别在提到方言的里面，我们也会提到用这些经文，做一些的印证，做这一些的讲解。所以 圣灵来的时候就不单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我们就比到说犹太人他们权威的一个地方耶路撒冷，然后这边讲了不单耶路撒冷，还要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直到地极，就在种族界里面突破了、哦、不限制在犹太人在耶路撒冷内。所以呢，你如果你读使徒行传，圣灵降下来到底有几次？有说过李建安牧师的课吗？圣灵论总共在使徒行传里面有讲到四次圣灵的降临。第一次就是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呢，圣灵降下来在120位门徒的身上，这是第一次记载圣灵的降临。第二次记载圣灵降临的时候呢，是在使徒行传的第八章。第八章就是在撒玛利亚的时候呢、哦、当使徒跟他们讲到的时候呢、哦、讲到的时候，彼得跟他们讲到说，忽然间呢，圣灵就降在这些撒玛人的身上，就讲到圣灵第二次的记载，使徒行传的第八章。那第三次的记载是在哪里呢？就记载到什么？当这个彼得来到哥尼流的家，圣经就讲哥尼流是一个官，但是他却是一个什么？外邦人，他是一个外邦人。所以呢，外邦人，所以彼得当时候看见异象、哦、有一个布，那么布上面有很多那些不洁的动物，神说你把这些动物宰来吃了，一连几次，后来这个异象就被收上去了。当他看见这异象的时候，原来他就发觉上是神开恩给这些外邦人，使他们可以领受这样的救恩。所以当彼得向他们开讲哥尼流的家跟他的家人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呢，讲到福音，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圣灵就这边就记载圣灵第三次的降临在这些哥尼流的家人身上，大大小小的上，就代表说一个圣灵降临在外邦人的身上。然后第四次的记载呢，就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九章，那是保罗被差派来到以弗所的时候呢，当时以弗所的时候呢，就有谁？就有这一个施洗约翰的门徒，他们当时在以弗所那个地方。那保罗跟他们谈了之后呢，就说哦，你们受的是什么？是约翰的洗礼，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然后他说你们要领受圣灵，然后你要领受圣灵的洗。那保罗再次的就为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什么，为他们施洗。那第四次呢，就记载在圣灵就降临在这个以弗所人的身上，就代表一个什么，施洗约翰先知的时代的结束，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所以种族界的突破，我们就看见呢，圣灵降临就降临不单在120位门徒犹太人这些人的身上，圣灵也降临在什么、哦、在这个外邦人哥尼流的身上。那圣灵还有降临在什么？谁呢？撒玛利亚人，这些在犹太人地区之外的撒玛利亚人这些人的身上、哦、那第四次就记载在以弗所这些的施洗约翰的门徒身上，预表作另外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记载这四次之后呢，新约圣经就没有再出现其他的经文有继续再讲到圣灵的降临，所以只有这四次的记载就代表了这边所说的什么，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就圣灵就降临不单在犹太人身上，也在外邦人的身上，这是一个种族界的一个突破。那还有呢，文化界的突破，刚才就讲到原意。所以当时使徒行传第二章，当这些的120位门徒在耶路撒冷的楼房聚集在那里祷告的时候呢，忽然间在五旬节的时候，天上有大响声、哦、然后圣灵就仿佛鸽子就怎么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开始说起什么别国的话，这边呢就开始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叫做圣灵所赐给他们用别种的语言说出来。他们说的是什么语言呢？你继续读圣经，那么当时呢有从天下各国来的虔诚的犹太人，这些人去散聚在各个地方，亚细亚一带的地方，那这些人来了呢，人人都听见门徒讲出众人本乡的话，讲他们本乡的话，就用一个比喻讲，忽然间在当中如果有个印度人、哦、忽然间诶有一个门徒在那边讲印度啊，什么就跟他们在讲，诶， 这什么？这一个犹太人会讲我们本乡的话，你看见吗？所以他们都什么？这些人都听得懂，门徒用他们本乡他们的话来讲话，哦，本乡的话来讲话。所以他说，我们提不啊，波提亚人、马代人、以南人和住在米索不达米亚、犹太加伯多加、本都、亚西亚、弗里加、唐菲利亚、埃及，并靠近古尼奈的利比亚一带地方的人，这就从耶路撒冷的东南西北这个地方来的这些人呢，都说什么？哦，都听见他们用我们的语言讲说神的大作为，看见吗？啊，这是圣经里面所提的一个语言的突破，不单只是犹太人讲的希伯来话，他们也讲起别国的语言。哦，别国的语言啊，为什么讲别国？所以我刚才就讲《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耶稣复活在升天之前跟门徒讲的，当圣灵降你们在你们身上，你们必得着能力，要在什么？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为什么这句话很重要？因为你把那句话跟这个经文对比的时候呢，你就发觉说，圣灵赐下来的时候呢，圣灵也赐给他们什么？不同的各族的语言，要做什么？做神的见证。你要传福音，今天你要传福音，你不会讲广东话了，忽然间圣灵给你这恩赐，你会讲起很流利的广东话。你不会讲马来话的，忽然间你很会讲很流利的马来话，为什么？为神做见证。所以圣灵所赐下的能力是做什么？目的是什么？见证上帝的作为，要印证这个福音，而不是今天的什么林恩派讲的什么西里马拉萨拉等很多这些东西，你我都听不懂的。你听不懂的时候，你怎么能够为神来传福音？看见吗？所以这是极端林恩派他们的问题。那这个我们在提到圣灵恩赐的时候呢，方言的时候，我们会在更多的讨论有关这方面的课题。那基本上一个导论给你一个观念，圣灵赐下来这个方言是让别人听得懂的语言啊，也可能你从来没有讲过，但是圣灵给你这个恩赐呢，让你能够说起别种的语言，可能是别种不同的种族的方言言语还是什么，目的做什么？传福音。当圣灵降临你们在你们身上，你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见证。所以门徒也一样，都是犹太人，你要去撒玛利亚吗？你要去地极做见证吗？你一定要懂别国的语言啊，这个就是圣灵赐下来之后呢，其他的人都听到，在亚细亚一带都听到说，诶，怎么这一批门徒可以讲我们的乡土的话，看见吗？可以乡土，他们都什么？连他们讲的话，他们这些人都听得懂，都听见他们用我们语言讲说什么？神的大作为，传福音，看见吗？所以呢，这样的一种是圣灵赐下来有一种语言上的这一种的突破。第三方面，地理界的突破，就是说圣灵被降下来之后呢，就是刚才所讲的，然后他们就要在不单在耶路撒冷、哦、他们要在犹太全地、撒玛利亚跟地极传福音。所以今天呢，不单你在本地，可能有一个人被差派去做宣教士，他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到非洲、哦、到另外一个埃塞俄比亚等等地方传福音，那他必须要懂得讲他们那个地方的语言哦、所以圣灵就赐给他们这样的一个语言，那也地理界的突破，不限制在当时在耶路撒冷，而突破到不单在犹太地、撒玛利亚，一直到这个地极，所以福音就是这样的被扩传，然后圣灵就把这样的一种语言的能力被赐下来。所以圣灵降下来的目的就是做什么？要印证福音，要传扬福音、哦、那么认识圣灵，那圣灵是谁？圣灵是谁、哦、那这是我们要认识的。第一，圣灵是神。当然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个图表里面告诉我，圣灵是三位一体的真神里面的第三个位格、哦、位格，他也是神、哦、也是神，也是神。所以约翰福音14章16节，耶稣在这样的一个啊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说，我要请求父， 他就会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保惠师是圣灵另外一个的名字，他也叫保惠师，英文叫 comforter、哦、就是安慰者，也是保惠师也是一个安慰者，也他跟你们怎么永远在一起、哦、不是现在在这里、哦、他是永远跟你们在这，超越时空超越空间的，因为呢他也是神，所以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他也一样呢跟圣父圣子有一样同样的本质，同样的什么属性，也有同样的什么荣耀、哦、他们都有这方面、哦、所以他有位格 personal、哦、他有位格，为什么呢，他说我们所领受的不是这世界的灵，而是从神来的灵，使我们知道神开恩给我们的事，在提到什么东西呢，原来使我们能够知道，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因为圣灵是全知的，所以我们领受的圣灵呢、哦、他是全知的神，所以他也能够开恩让我们能够知道一切有关神赐给我们的事情，这一生的事情、啊、这是圣经，圣灵也启示下来神的话语，写下这圣经，所以圣经也让我们可以明白认识有关神的事情，所以呢圣灵他有位格，他不单是全知，还有呢他也是一位什么全在的神，这边就说什么呢，诗篇139他说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神的灵也是无所不在的、哦、无所不在，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哦、那么呢还有呢盟誓、哦、谁曾测度耶和华的心或做他的盟誓指教呢，讲到他的全能，不但他是全知，他也全能，他的哪一种的能力，哪一种的智慧呢、哦、他能够做盟誓，能够来指教、哦、所以他都能全能，所以是圣灵是一个有位格的、啊、这边就形容到有关圣灵，那还有呢圣灵是与圣父圣子都是相等位格的，刚才就讲同样的本质，同样的尊贵，同样的荣耀、哦、所以刚才就讲这个、哦、这个的、大使命里面、哦、耶稣就说什么，你们要起万民做我的门徒，奉什么父子圣灵的名，提到三位一体神、哦、父子圣灵，所以圣灵也是神相同的位格、啊、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你的心使你欺骗圣灵，这是拜彼得对亚拿尼亚跟撒菲拉这一对夫妇对付他们欺骗的这个罪，因为他们把房屋卖了之后呢，他们没有把这些的钱全数的拿到使徒面前，而把一部分收藏起来，所以当彼得责备他们的时候呢，彼得说什么，你欺哄圣灵，所以他说其实你不是欺骗人，而是欺骗神，所以欺骗圣灵，圣灵就在这边提到是什么，就是神、哦、他的位格、哦、也是神、哦、那么圣灵是有位格的，那就讲、哦、OK 圣灵会怎样呢，哦、他是 personal、哦、他有这样的一个什么思想，所以圣灵能够什么渗透万事、哦、渗透万事，因为他是什么全知的，所以他能渗透万事，他能够思想，他有感情、哎、不可以让神的圣灵担忧、哦、保罗写给以弗所的教会说不可以使神的圣灵担忧，他不单是我们的安慰者，对，圣灵有时候跟人一样有这样的一种 personality， 有这样的一个位格，他也会什么忧伤、哦、所以感情不可以让神的圣灵、哦、忧伤，还有意志呢、哦、当他们要传扬福音的时候呢、哦、被差派传福音的时候、哦、圣灵禁止他们在亚细亚传道、哦、他们就走遍以弗家加拉太地区，他们来到美西亚的边境想要进去对比你耶稣的灵也不许、哦、圣灵，所以后来圣灵就差派他们去什么马其顿，他们去马其顿，所以圣灵有这样的一个意志，有这样的一个决定、哦、所以他刚才就讲他是什么、哦、全知全能全在的这位神、哦、好，圣灵的工作，圣灵有一些哪一方面的工作，所以刚才我们看到不单是施行救恩等等赐下恩赐，那圣灵的工作有好多方面，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启示录开始就给我们看见圣灵参与什么创造的工作，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哦、所以虽然从事工方面刚才讲、哦、圣父预备救恩，圣子就成全救恩，圣灵施行救恩，但是虽然从事工方，但是很多时候呢都是三位一体的神、哦、 一起哦，一位神所做的这个工作。所以在创造的时候呢，哦，都什么？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所以创世纪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哦，圣灵的工作。那诗篇33:6，诸天借着耶和华的话而造。创世纪就给我们看到，神说第一天要什么？神说有命立就立，世界就这样的造成。哦，在那这个六天的创造里面给我们看见，所以耶和华的话，耶和华的话就什么？他口中的气，哦，气息，气息也代表一个灵，就好像神造了亚当之后呢，他用尘土造完之后呢，神就在亚当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那个灵气，亚当就成了一个什么？有灵的活人。哦，所以这样的一个神的话，口中的气也是讲到什么？圣灵，讲到圣灵。啊，第二方面的工作我们都很清楚，哦，玛利亚，哦，圣灵感孕童贞女玛利亚怀孕生子，哦，所以路加福音1:30-35，这边说什么？圣灵要临到你，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因此那将要出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圣灵的感孕，哦，所以玛利亚不是从人间来的那种夫妻的关系而怀孕。所以耶稣道成肉身来的时候，由圣灵感应，然后由童贞女，哦，童贞女玛利亚，还没出嫁的玛利亚，童贞女怀孕生子，这是圣灵，哦，的感应之功。啊，第三方面呢，圣灵启示之功做什么呢？启示下来神的话语。所以呢，彼得后书1:20说，人受圣灵的感动，说出从神而来的话。所以当时呢，圣灵也感动这些的旧约、新约的这些先知也好，作者也好，把神的话语把它记录了下来，写了下来，都受着这一位圣灵的这样的一个感动，哦，来把神的话语说出来，把它记录下来，哦，所以耶和华的灵借着我说话，哦，所以他是一个什么启示之功的这位灵，哦，这位灵。所以约翰约翰3:3里面有提到说什么东西？圣灵就是圣经，而圣经也就是圣灵，哦，神的话，神的话，哦，所以圣灵启示神的话语，启示之功。那还有做什么？刚才讲到施行救恩之功，哦，他说他来了呢，就要叫人在罪、在义、在审判各方面指证世人的罪。所以圣灵做什么？在我们里面呢，给我们什么？责备自己，我们看见我们的罪。所以当我们真正悔改，我们信主的时候呢，我们会为做我们的罪，我们会怎样，哦，我们会悔罪，我们会怎样看见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就在罪、在义、在审判各边指证世人的罪，圣灵责备我们，所以以致使我们能够得以回转，哦。那么提多书3:5-7，他说他神救了我们，并不是由于我们所行的义，不是出于你的行为，乃是照着神的怜悯，这是神的恩典。然后借着什么？重生的喜跟圣灵的更新，圣灵施行救恩。那圣灵就是神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丰丰富富浇灌在我们身上的，使我们既然因着他的恩典得称为义，就可以凭着什么永生的盼望成为神的后嗣。圣灵施行救恩，哦，让我们得着这样的恩典，然后后浇灌在我们身上，哦，使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成为神的后嗣，哦，成为神的后嗣。那还有不单圣灵启示神的话语，圣灵也解释神的话。所以当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什么，哦，他为我们祷告，他说什么呢？只等真灵的圣灵来，圣灵来做什么？他要引导我们，引导我们进入真理。还有呢，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启示之功，把这样神的话把它记录下来。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把从我那里所领受的都告诉我们，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把从我那里所领受的什么都告诉你们。所以圣灵把这些神的话语都把它记录下来，启示了下来。所以今天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我们可以了解，不单了解，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讲圣灵引导我们，不单带领我们进入真理，也明白真理，在明白的当中呢向我们解释。 所以耶稣也说什么？圣灵来要叫我们常常想起主耶稣对我们所说过的话，主耶稣说过的话也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他让我们常常想起，所以他也解释，他也启示神的这样的话语给我们。那还有做什么呢？刚才就讲赐下能力跟恩赐，圣灵赐下能力的恩赐还记得吗？恩赐有几样，很多元化，对不对？很多，所以有的人是教师，有的人是牧师，有的是什么等等，都有不同不同的恩赐，传福音的等等这一些，怜悯人的啦等等这些，都有很多的不同的恩赐。但是一个目的是什么？都是要造就教会，建立耶稣基督的这个身体，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所以使徒行传刚才就讲领受能力，第一领受能力，那第二呢，在恩赐有很多样，都是同一位什么圣灵所赐的。还有呢，这位圣灵是照着自己的意思个别的分给个人，所以有的人的恩赐多，有的恩赐少，无论怎么样你最少身上你一定会有一个恩赐，对，最少会有一个恩赐，怎么去发掘恩赐，以后我们在另外谈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个圣灵的恩赐的时候呢，我们会再来详细谈到这有关这方面，所以这些都是照做什么，自己的意思，神的主权，所以圣灵的主权将这些恩赐多样化的赐给我们，照做自己的意思分别分给的。然后呢，有的人有多是少，但是主要呢是什么，建立什么耶稣基督的身体，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还有第七呢，是说什么？圣灵来可以安慰我们。刚才就讲，他不单英文的翻译做 helper， 你有需要的时候呢，你可以来找祷告，向圣灵来祷告。他不单成我们 helper， 他也是一位什么 comforter， 另外一个英文的翻译保惠师，就是一个什么安慰者、劝勉者。所以你需要你有苦难的时候呢，我们向神祷告。那圣灵呢，他为我们代求，他也为我们什么，可以安慰我们，可以鼓励我们，这是圣灵的工作。第一方面呢，圣灵能够做什么，给我们得救的确据，得救的确据。所以罗马书八章十五到十六节，保罗就说，你们接受的不是奴仆的灵使你们仍旧惧怕，你们接受的是使人成为赐子的灵，叫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亲自和我们的灵一同证明我们是什么，神的儿女。你是神的儿女，你一定有圣灵。所以刚才我就提到，如果你是一个极端灵恩派的，就要问你有没有领受圣灵啊？如果你不清楚神的话的时候，你很容易就被他们误导。那这边保罗就很清楚告诉，当我们什么，我们相信我们接受救恩的时候呢，我们就成为什么，神的后赐，那么呢，圣灵亲自和我们灵一同证明我们是什么，是神的儿女。然后还有什么，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很宝贵的经，他说你们听了真道，我们听了，不单如此，还有说使你们得救的福音，你听了，不单听，你也信。所以这是罗马书保罗所讲的，这个罗马书十章十节是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定得救。所以我们不单听到呢，我们心里相信，我们口里承认，你必定得救。你得救之后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就在他里面受了什么，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那圣灵就在你这边盖了一个印，你成为什么，神的儿女，成为神的后嗣。那刚才就讲圣灵被赐下来住在我们里面，是永永远远不会离开。当你真正重生得救那时刻，圣灵就跟你同在。所以那不要被那些的灵恩派所误导，你有没有圣灵，我要问你的话，我有，你怎么知道我有？我信主那个时刻，圣灵就住在我里面，我领受圣灵的洗，就那么样的一次，圣灵住在里面，直到永永远远是不会离开。还有呢，我有圣灵的印记，因为我听得到，我也真心相信，圣灵就做印记，盖了一个印在我头上。我有圣灵，我知道我是属于上帝的，所以圣灵也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了，有什么？你有得救的确据，因为你受了圣灵的印记。 很宝贵的一节经文，以弗所书一章十三节。那第九，帮助我们活出什么基督的样式。加拉太书五章里面就提到什么，我们不单你要靠着圣灵活着，你要顺着圣灵行事。你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就讲你在成圣的里面，但是我们还不完全，我们需要什么，我们需要接触圣灵的果子，是一粒的果子，但却有一个九样的样式。什么样式呢？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和节制。加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所以呢，你信主之后呢，圣灵内住在里面，住在里面做什么？不单是你的安慰者，不然劝勉者，你的保惠师，圣灵更在我们里面要更新我们，更新我们，让我们对付我们以前的这样的一个救我的生命，然后继续在我们里面陶造我们什么？我们要靠着圣灵，不单靠着圣灵活着，还要靠着圣灵行事在各方面里面。所以你能够什么？学习仁爱的心，喜乐，你有和平，你有忍耐，你有恩慈，你有良善，信实，温柔，节制。那这些可以从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信徒的身上，你都可以发现到有至少这些，这是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会给我们接触的果子，所能够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印证，一个印证。所以你说你看一个人，诶，怎么信主他生命整个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圣灵接触的果子，先接触的果子，这是圣灵的工作。最后一样呢，还有呢，圣灵能够做什么，圣灵的工作还有哪一方面，替信徒祷告。我们会祷告吗？我们不会祷告。为什么？罗马书八章二十六节他说，照样圣灵也在我们的软弱上怎样，他要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原来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没有个人说我会祷告的，所以祷告是在什么？操练我们，操练我们。当圣灵亲自用什么不可言喻的叹息，常常替我们祈求，所以那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心意，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什么替圣徒祈求。我们会祷告吗？我们不会，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圣灵也在为我们做代求的工作，所以圣灵的工作不但内住在我们里面，引导我们的生活，使我们接触圣灵的果子，圣灵也每天引导我们在我们的灵里面带领我们如何祷告，也为我们来做代求的工作。所以你不可以讲我不会祷告所以我不要祷告，这边保罗没有教，因为你不会祷告所以你不要祷告，因为圣灵带我们代求。不是，这边是说圣灵要做什么，他替我们祷告。他为什么会叹息，是我们常常是不会祷告，但是圣灵呢，他也照什么圣灵的心意，他替我们什么祈求，也为我们代求。然后在祷告当中我们学习圣灵引导我们。所以保罗讲，你不单要用悟性祷告，你也用灵祷告。我们在悟性是用你的理性，我们说得出的话语，我们向神来祷告，用人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祷告。那有时候我们祷告不足的，祷告不懂的，圣灵会继续来为我们代求，没看见吗？所以我们会有软弱吗？我们会有软弱，但是感谢上帝，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给我们这样的一种的代求的帮助。好，接下来我们就看谁能领受圣灵，谁可以领受圣灵，谁可以领受圣灵。来来到前面来，牧师按手按头啊，领受圣灵的人就会倒下去，他就是有圣灵，不会倒的就是没有圣灵啊。这是有时候你去参加一些什么灵恩派的特会什么，就会告诉你这些，让你出来啊，牧师来为你祷告。你要能力吗？有顺利的能力，领受能力的时候呢，你突然间你就会倒下来，等等，这些是这样的东西吗？到底谁可以领受圣灵？你跟我领受圣灵了吗？等等这方面，这边说什么？原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回到圣经的真理的里面，到底谁可以领受圣灵？这边很清楚，第一个呢，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彼得说，你们应当悔改，并且每一个人都要奉耶稣的名受洗，使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第一个是什么东西？你要悔改。悔改了吗？我悔改了。我悔改了之后呢，神的话告诉我们，你持我们悔改的时候，你的罪就得到赦免，然后呢，你必领受所赐的圣灵。第一个给我们的应许。第二个呢，他说什么呢？使徒行传五章三十二节，来请我们为这些事作证，神赐给顺从的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顺从的人是什么？是顺从，顺服神，谦卑顺服神的人，这一些人呢，圣灵为什么说圣灵？因为他内住在我们里面，领受这圣灵，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圣灵也为这些事什么做见证？是什么？我们是有圣灵的人，因为我真正的悔改，我奉耶稣的名受洗，我们罪得到赦免，得到赦免，我们是一个顺服顺从神的人，顺从神的人，不悔改你顺从。还有呢，以弗所说一章十三十四节，来请你们既然听了真理的道，就是使你们得救的福音，也信了基督，就他里面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作为印记，这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直到神的产业得赎，使他的荣耀得着称赞。所以呢，谁可以领受圣灵？就是那一些什么真心悔改顺从神的，还有呢真心相信的。我们真心悔改真心相信，我们顺从顺服神的呢，我们就有什么？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已经作为我们的印记。你有圣灵吗？有。我们要很肯定的说有。为什么有？神的话给我们这个宝贵的印记。有了圣灵，有了圣灵，那么圣灵会离开吗？所以有时候你去一些教会也是，我们请圣灵来，我们请圣灵来，你特别去参加唐牧师的聚会，唐牧师每句都讲你请圣灵来。好，我问你啊，圣灵什么时候离开？那为什么你要圣灵请你来？圣灵，我知道有一首歌了如果一些比较喜欢唱的求圣灵来，有一首歌就讲他们就一直在求圣灵来，求圣灵来一些什么赞美的诗歌里面就有这一些了，说我们求圣灵来，求圣灵来。唐牧师每次说，那好啊，你告诉我圣灵什么时候离开？圣灵会离开吗？不会。你怎么知道圣灵不会离开？那既然不会离开，为什么你要请圣灵来？看见吗？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落在一些不懂不懂，又好像懂又好像不懂的里面一样的。你要回到圣经里面去看，到底神告诉我们什么。所以耶稣说什么？圣灵来，我要叫我们想起主耶稣所对我们所说的话。圣灵来，我要将神的一切的事情都告诉我们。所以很多东西我们要回到圣经神的话里面，到底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十四章，来请我要请求父，他就会赐给你们另外一位保惠师，使他跟你们永远在一起。这保惠师就是真理的灵，世人不能接受他，因为看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为他跟你们住在一起，也要在你们里面。做什么？他永远跟我们在一起，永远在一起，是不会什么分开，圣灵不会离开我们，也不会跟我们分离，永远跟我们在一起。这是圣灵会离开吗？不会。所以信主的话，圣灵第一内住在我们里面，还有呢，圣灵在我们里面呢，他是永远不会离开，一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上帝宝贵的话语给我们的。好，到这里有些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回应你们要回应的吗？来，
圣灵是一定不会离开吗？如果我会不会有什么情况之下，还是那个人不信了，还是犯罪？
圣灵不信了啊？如果你讲到不信的时候，有耶稣有说圣灵会离开吗？
啊，会吗？
如果这个人最后不信的话，就是耶稣说什么亵渎圣灵的人，他们的罪什么？永得不到赦免， 为什么？亵渎圣灵。因为最后呢，他不承认耶稣的名，他也不信。所以一个不信的人，有圣灵在他里面吗？若是按照圣经的话，就没有。因为他最后什么？他不信，就因为不信。所以我们刚刚讲，谁是有圣灵的人？真心悔改、顺从神的人、相信神的人。他如果不信，怎么会有圣灵在他里面？
这样是不是？不是有很多那些牧者，到了后面的时候，他们就讲他们不再相信神 ，that means， 圣灵已经离开他们了吗？
如果他真正的说他自己不相信，也真正的不相信的话，就是耶稣所说的亵渎圣灵的罪永远得不到赦免。所以基督徒会亵渎圣灵吗？我们是不会的。为什么？你真正相信，你心里承认，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是不会亵渎圣灵。我们不会亵渎圣灵是那种到死都不相信的啊，这些人。因为什么？亵渎圣灵，刚才就讲圣灵要施行救恩在他们身上，他们不承认，他们不相信，他们抗拒圣灵的感动，所以最后要为着自己的罪、为着义，他们要受这样的审判。
李教授，我问过这个问题，李教授的回答是：这个人一开始就不是真正信主的，一开始就不是真正信主的。因为我们的混淆，是因为他都已经信主这么多年，他都已经是哇做了传道了，做了牧师，怎么后来他搬进去其他的宗教？这一种是他一开始就不是真正得救的人，就不是真正相信的。这是李教牧师给我们的答案。
所以刚才在那个图的里面，看在圣灵施行救恩的时候。施行救恩的那个步骤的第一个步骤，恩召，刚才我又讲说神的呼召有几方面。第一，普遍的呼召，所以你看见吗？在布道的会站在面前，站在面前举手决志信主的，只有你看见真正悔改信主的，其实不是全部这些人，可能只有一半或者是三分之一真正悔改信主，只有圣灵赐在他们身上，他们真心相信的话，才有那样的一个什么有效的呼召effective 的 calling 在他们里面，他们真心相信悔改。有一些是可能当时候哇那个道很好，很感动，痛哭流泪，他们举手决志了，隔天可能就为什么我昨天晚上我这样的感情用事啊，后来可能其他的影响然后不会来教会，最后他也承认他不相信的。会有这些人失落吗？会。耶稣都讲了这比撒种的比，看见吗？只有撒在好土里，有借助什么30倍、60倍、100倍的。一些塞在什么荆棘里面，被荆棘塞住，长不起来也在撒在路旁，飞鸟来把它吃掉。这些人就好像暂时的信心所以你看来教会的发现很久没有看到这个人，后来原来这个人离开了神，不但离开了神，最后他到死的时候他不承认相信耶稣基督，就是耶稣所讲的亵渎圣灵的罪，到死都不相信不悔改，没有得救。回答你问题了呀，还有其他的问题来志兴。
最后一个补充，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的4-6节，就是尝了主恩，后来又离开，然后他们就再没有重新懊悔的机会了。这也是一个讲出来的经文。然后我要问另外一个，就是网上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圣灵被赐下来以后，有没有有一刻他是拥有人性的？圣灵被赐下来以后，有没有某一刻他是拥有人性的，或者是圣灵的性质是怎样的？
圣灵该就讲他是有位格的，他有感情，他有意志，他有感情的这跟我们一样有 personality， 他都会有这些，有意志，有感情。所以刚才讲圣灵会担忧圣灵会担忧等等这一方面有。
基督是有取了人性，
对，
那圣灵像他一样做保惠师，他会不会像基督这样？
对，那是圣灵不取得人性，只有耶稣的神人而行。那圣灵是神，他不讲他是一个灵，你这边讲就看不见，因为他是一个灵， 但是圣灵是有这个位格，有感情，有位格的哦。三位体的神，这是神的本性的属性里面有的这个呀。所以圣灵也有爱哦呀，圣灵是圣洁的圣灵等等这些呀。
对，所以圣灵他被赐下来以后不会拥有人性，他只是独一
有这样的一个位格，有这样的一个位格啊。他不是道成肉身的圣灵人性，没有，只有耶稣基督哦才是道成肉身，取着人性的身体啊。圣灵没有，圣灵是灵啊。OK。
提到
灵
恩派，就是曾经像说，我们的神是天父，我们跟天父祈求，我们也向耶稣祈求，向耶稣祈求。我们会忽略了圣灵，来吧，我们一起来敬拜圣灵。请问这样的说法对还是错？大家想一下，
对还是错？敬拜，也不要讲敬拜了，说，哎，我们祷告，我们向天父上帝祷告，也说我们向耶稣祷告，主啊，主啊，主耶稣啊的，哎，我们可以向圣灵祷告吗？等等这样的问题，可以吗？也可以。圣经里面也没有讲这个是错，看见吗？因为刚才就讲，第一，你很清楚三位一体论的话，圣父是神，圣子耶稣也是神，圣灵也是神。所以当我们敬拜的时候，你敬拜天父，你也敬拜耶稣基督，我们也敬拜圣灵。你可以向天父祷告吗？可以。你向耶稣祷告也可以。可以向圣灵祷告也可以。只是在祷告里面怎么样，当时门徒都跟耶稣讲，主啊，求你教我们祷告啊。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我们的对象是谁？祷告向天父上帝。当耶稣哦，第二个位格圣子也告诉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他教导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祷文里面。所以我们比较多祷告的对象是向天父上帝哦，天父上。当然你向耶稣基督祷告也没有说是错，你向圣灵祷告也没有是错，只是呢按照圣经里面耶稣给我们的教导，我们是向天父上帝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看到那我们就从这方面耶稣的教导我们学习、哦、所以没有错，你敬拜圣灵也没有错，但是你不要太过高举圣灵，这个就是灵恩派的问题。所以刚才就讲，如果你不明白圣灵论的时候呢，最后呢你把圣父圣子的工作你把它放下，而你太过高举圣灵的时候呢，所以就很多这些灵恩派的问题，有这些特会呢来了按手啦，领受恩赐吗，神迹医病 赶鬼等等的这些东西，就太过高举圣灵的这些工作。那甚至什么、哦、看异象啦，说方言啊等等这些东西，那你不回到圣经里面的时候呢，就有这算的什么偏差，就走上这样的一种的极端。我觉得我们很小心。为什么很多刚才就讲很多教会什么不讲圣灵论，因为呢他们就怕说，哦，你讲的人家以为你要走灵恩，看见吗？啊，灵恩没有错，但是你不要成为灵恩派，对吗？成为极端的灵恩派。灵恩属灵的恩我们要吗？我们要，我们要去认识、哦、我们要去认识。所以圣灵论对我们很重要。接下来当你明白，我们会讲到方言的时候，刚才就讲到底今天还有另外一种的方言吗？有，有，我们会提到这一方面。为什么呢？哥林多前书保罗就在讲完13章讲到爱之后呢，14章保罗就讲到这个恩赐。但是保罗什么？我宁可你们做什么？先知讲道，而不要追求哥林多教会所太过高举的那一种的方言。那保罗也解释了，有一种方言今天还会有吗？我个人认为应该还有，是一种隐秘的话语，跟谁讲？你跟神而已，而不是在会众聚会的时候讲。会众聚会上呢，就刚才你回到使徒行传一章18节，你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见证，你要讲别国的话，那个是就是使徒行传所讲的那一种的方言。为什么？传福音。所以你可以讲起别国的话，你要叫什么？传福音是叫什么？听不懂的人听得懂啊。今天灵恩派的人是 叫听得懂的人越听不懂，为什么呢？你叽里咕噜祷告，你都不知道你在祷告什么东西，你叽里咕噜在那边讲什么话，你都不知道讲，人家怎么听得懂你的要讲什么，你怎么传福音？这个就违背了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耶稣所说的，只等圣灵降下来，你们要领受能力，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你要做见，你要需要什么？圣灵给的能力，能够说起别国的话，说出另外一种的语言，是你能够向那个地方的这个人传福音的，叫听不见福音 的人听得懂福音，看见吗？这个就是你需要的那一种方言，而不是今天的那种叽里咕噜的话语。 OK， 可以吗？所以哦，基础你打好之后，你就不会有出问题，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圣灵论。下一次我们就会继续再谈圣灵啊，圣灵论。我们会五月、六月之后我们就学校放假，七月的时候我们回来就继续再谈哦，有关圣灵论啊、恩赐方面的问题，还有圣灵的喜、圣灵的喜等等这方面的这些的问题。好，我们到这里哦，没有问题，我们就到这里。OK， 好，我们请一位做结束祷告好吗？曾长老来带领我们做结束祷告。